我们会结合着创世纪第一章，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第一章的26-31节，还有第二章的15-17节，最后是第三章的1-6节这段经文，来学习查考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主日三。我们之前已经查考了海德堡要理问答的1-5问啊，前两个主日，前两问呢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一个引言，特别的重要。他告诉我们呢，在上帝那里有一个超越生死的安慰，是为你我，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不管你是小朋友，你还是初中生，你还是高中生，还是你已经工作的，不管你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安慰。特别是在这段的疫情期间，我想我们有更多的感触。而我们要想得到这个安慰呢，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我们的起点是什么？是先要认识到自己现在真实的光景，也就是我的罪恶和愁苦到底有多大。第三到第五问呢，就把我们引向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我必须要回到创造我的上帝那里，才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啊，我必须要回到创造我的上帝那里，回到上帝的律法那里，才能够认清自己。上帝他就是爱，因此呢，他赐下的律法的总纲，也就是一个字：爱，爱上帝，爱人如己。啊，我们上次讲到，我们基督教的律法呢，看上去是最容易最简单的，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规条，你只要去爱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它是，你可以说它是走心的，对不对？而且呢，要理问答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本性刚好是相反的，我们的本性不但不能够爱，反而还倾向于憎恨神，憎恨我的邻舍。这是要理问答的答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内心，你可以说见不得别人好，我们的内心也更见不得上帝他做主做王，而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意味着我是与创造万有的上帝是与他为仇敌的，也意味着我无论怎样都无法逃避上帝将来的审判。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它就意味着我们一生不管再怎么努力，也都是虚空，都是劳苦愁烦。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是不是出在上帝那里？我们罪人是非常的善于去找推辞，找借口，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所有的问题，是不是都因为上帝他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他就把人造得如此的邪恶，如此的悖逆呢？这个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六问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就要回到最初，回到创世纪1-3章，来进一步的深入的明白我们人的罪恶和愁苦这个重要的功课。第一点，我们首先来看最初的美好。最初的美好，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六问的问题：神创造的人原来就是如此邪恶和悖逆吗？就说是不是上帝那里出问题了？答案说不是，恰恰相反，神将人造得甚好，且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以及人有公义和真实的圣洁，目的是要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他的创造者神，忠心的爱他，与他同住在永远的福乐中，并赞美他，荣耀他。创世纪的第一章26-27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经文，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起初是按照上帝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但是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叫做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近代以来有一些考古学上的发现呢，对我们认识这段经文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知道呢，创世纪是摩西所写的，摩西和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生活的是一个充满形象的世界。当时的中东地区的君王呢，他们会在他们所管辖的领域里面设立自己的像，就是埃及法老，比如说他的形象所到之处 就代表着法老的权柄。其实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呢，如果你到很偏远的学校，或者到一些少数的民族的聚集区啊，比如到西，包括到西藏啊，或者边疆地区，你都经常会看到国家主席的照片，很有意思。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是在提醒你，这个地方仍然是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啊，还有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呢，很多的东欧的国家，他们都去砸毁这个列宁、斯大林的雕像，其实也都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他们容不得这个雕像呢？因为这个雕像放在那里就时时刻刻地提醒他谁是他们的主，谁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要砸毁那些雕像。所以呢，当摩西他写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明白，这个是说他们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宇宙大君王在地上的形象，在地上的代表，作为这个永生上帝他的代表，人一方面要反映出上帝他完全的圣洁公义，反映出上帝他完全的良善完全慈爱的属性。因此呢，虽然我们人是被造之物，我们起初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是按照创造主他那个美好的样式所造的，上帝也给我们命令去爱，就像他一样。因此呢，正如这个要理问答所说的，在人里面有真实的公义和圣洁。另一方面呢，人在地上也要作为上帝的形象，也要反映出这个上帝这个大君王他至高无上的权柄，至高无上的权柄。因此呢，第28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上帝赐给人类权柄和使命。首先呢，人类要生养众多，让上帝的形象遍满全地，这就代表着上帝的权柄遍满全地，上帝的统治要遍满全地。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后来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可以说行在全地，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基督他知道天父的心意，因此呢，他要我们按照上帝起初给我们的使命来祷告，这是上帝的起初就为我们所定的心意。然后呢，上帝还要我们代表他来治理全地，来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和陆地上各样的活物。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宗神学强调的这个文化使命的来源。而且大家要注意，上帝他最初的创造是没有杀戮的，没有杀戮，没有流血。刚才我们读到第29-30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他把一切的菜蔬和这个树上的果子全赐给人类做食物，而地上的走兽呢，空中的飞鸟，上帝把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所以人不需要去宰杀动物，动物之间也不需要去彼此伤害，所以整个创造最初都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好。甚至呢，第31节在创造的最后呢，上帝就看着他所造的一切，他自己就有一个评论，甚好，是不是？所以一个完美的至善的至好的上帝，他创造出了甚好的人，还有甚好的整个的自然界。从上帝的属性来说呢，其实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必然的结果，对不对？如果一个完美的至善的上帝，他创造出来的反而是邪恶的悖逆的人，我们反而要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会有这样的上帝？因此呢，人类起初开始就是要在这样的甚好的环境下，你去生养众多，你去遍满全地，并且代表上帝治理全地。每一个真正明白这个真理的人，我想呢，都会像这个诗篇第8篇的诗人一样，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借着这个最初的美好的创造呢，上帝他高举了本来只是尘土的人，让人不但可以认识他，并且衷心的爱他，不但认识他爱他，还要与这个宇宙的大君王与他彼此联合，彼此相交。上帝最终的心意是让这个本是出于尘土的人可以与他这个宇宙的大君王 同住在那个永远的福乐中，并且永远的去赞美他、荣耀他。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真的是出于尘土的人来说，这个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也是何等的美好，最初的美好。所以神的创造是完美，完美没有任何的缺陷的。我们人不能够找到任何的理由借口，你去责怪神，是不是上帝那里出问题的？是不是上帝给我们造的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多的疾病，这么多的灾害，这么多的患难愁苦，不是这样的。那么人性的败坏的，还有所有的愁苦，到底是从何而来呢？这个是第七问的问题，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七问的问题。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二点，最初的败坏，最初的败坏。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问题不是出在上帝那里，问题也不是出在别人那里，问题出在我们自己那里，问题出在我们自己人这里了。我们看第二章，刚才我们读到经文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使他修理看守。上帝给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他被安置在上帝的，你可以说上帝的花园里，让他来修理看守。然后十六到十七节呢，上帝也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亚当不能够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为什么他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呢？我们经常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马上就想要问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段经文的开头呢，其实是上帝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为奴四百年，我想他们肯定知道做奴隶意味着什么，做奴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知道这个法老花园里的那些奴隶他们的待遇。但是这里这个创造天地的大君王，他竟然许可这个亚当他可以随意的享用他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园子里的果子，随意享用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除了那棵分别善恶树。其实上帝的命令对亚当来说一点都不苛刻，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眼睛马上就会盯到后面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可以让我吃这棵树上的果子，然后就是想要吃。其实我们不应该拿着我们今天堕落后的这个思想来为这个亚当来辩护，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的亚当他有真实的公义和圣洁，他没有被任何的罪所玷污，所以他完全的明白上帝的命令里面有着多么大的恩典，他知道上帝作为宇宙的大君王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于他这个出于尘土的被造之物意味着什么，他不会有任何的狡辩，任何的想要去做什么，他完全的明白上帝这命令里面有多么大的恩典，他也完全的有能力甘心乐意的去顺服这个大君王的一个小小的命令。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那到底上帝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令呢？尤其这个命令很奇怪，不让人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又加上后面这个蛇的引诱试探，然后蛇所说的一些话让我们经常会产生疑惑，好像上帝不想要人有这个智慧分别善恶，好像上帝只是希望我们人傻傻的来顺服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先来看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到底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我之前就是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真的是很有意思。提到这棵树呢，这个分别善恶树，我们大家会想到什么？可能我们大家会想象，好像这个伊甸园里 有两棵好像闪闪发光的这个魔法树一样，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在这里，一棵是生命树在那里。这两棵树是这个伊甸园里最神奇的树，好像树上的果子长得非常的特别，只要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能够知道善恶，只要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就能够有永远的生命。但其实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问题的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神学的问题，我们可以稍微的来思考一下。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两棵树和它们的果子其实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如果这棵树它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看上去就和伊甸园里所有的其他的树明显的很不一样，那上帝的命令其实就完全的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当上帝设定这样的命令的时候，把这两棵树分别出来，那唯一使这两棵树与众不同的就只能是上帝的命令。因为他要使亚当顺服的唯一的动机也应该只是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命令。亚当不会因为这棵树看着很奇怪，我不要动它，这棵树上的果子看着好像不太让我放心，所以我不要去吃它。不是的，我们可以想一下，亚当顺服的唯一的动机也应该只是因为这是上帝至高的主他所吩咐的命令，所以不要吃，不是因为别的。一个神学家范泰尔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上帝的命令如果要成为他随己意的完全出于他主权的命令，那么呢，这棵特意选择的树他就必须要和其他的树一样非常的 natural， 非常的自然，这样才能够显明上帝他是他出于他绝对主权的命令，亚当唯独因着上帝他绝对主权的命令而来顺服。第二点呢，这两棵树它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上帝却赋予了它们重要的象征的意义。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所领圣餐时的这个葡萄汁还有这个饼一样，它们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普通的杯或者普通的饼，它本身就是这个普通的杯和普通的饼啊，不会有人圣餐结束他自己偷偷拿走藏在家里，觉得这个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并没有啊。关键是耶稣基督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含义啊。那这棵分别善恶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首先要注意到，这棵树它不是叫做善恶树，它是叫做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我们一般会认为好像这个亚当夏娃他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他就能够有智慧分别善恶，不吃就没有智慧，就不知道善恶，好像上帝不愿意人有智慧。这个蛇在欺骗这个夏娃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往往从这个蛇所说的话我们就以为好像真的就是这样，但是这是蛇所说的话，这是撒旦所说的话，是用来欺骗夏娃所说的话哈。那上帝给他的命令到底，给这个亚当这个命令到底有什么用呢？啊，不对啊，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上帝他非常愿意人来寻求智慧，他非常愿意人来分别善恶。啊，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他这样应许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所以绝不是说上帝他不愿意人有智慧来分别善恶。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亚当他可以给那么多的动物命名，啊，这个夏娃也很明显，他能够分辨出这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分辨出这个树上的果子它悦人的眼目，而且能够使人有智慧，这本身就都是需要智慧的，是不是？而且如果亚当他根本就不能够分别善恶，那上帝给他的命令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上帝怎么能够责怪他们没有分辨出这个蛇的诡计呢？所以上帝给亚当命令这样一个事实，他其实已经预设了 亚当他有能力分别善恶。我们很难想象上帝他看为甚好的创造，这个创造的顶峰人，按照他形象的亚当夏娃竟然没有智慧去分别善恶。因此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这棵分别善恶的树。上帝他指定这棵树作为试验人的工具，他说明呢，这棵树它真实的功能是用来试验人的。所以呢，这棵分别善恶的树是要将亚当夏娃的善或恶分别出来，而不是要给他们能力使他们可以去分别善恶。也就是说，如果亚当他坚持顺服上帝，敬畏上帝这个宇宙的大君王，他不吃这棵树上的果子，那么他就胜过了试探，就能够一直保持着善的状态。借着这个真实的试探呢，亚当他也可以对罪的本质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但是呢，如果亚当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他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和命令，他就会堕落到恶的状态，恶的状态，他会对这个恶有非常真实的清楚的认识，并不是他之前不知道，他不知道的话，上帝给他这个命令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他做出这样选择的时候，你可以说他真实的经历到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当他在这个恶的状态中的时候，他再回想，才能够明白我以前所处的那个状态是怎样的一个美好的善的状态。因为他现在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恶。因此呢，上帝指定这棵分别善恶的树，就是要清楚地显明人是会犯罪堕落到恶的状态，还是会一直保持着善的状态，最后达到最高的善。最终的结局我们都很清楚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中间这个细节。引诱夏娃的这个蛇，他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是撒旦的化身，这个我们就不多讲哈。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撒旦呢，他对于这个整个事实有提供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解释。上帝说，除了分别善恶树，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撒旦却扭曲上帝的话，他来暗示，他也不是明明的说，他是暗示的，上帝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对不对？所以你放心吃吧。上帝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但是这个撒旦却说你吃了也不一定死。上帝说你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就会堕落到恶的状态，这个分别善恶树就会显明你的恶，让你经历到什么是真实的恶。撒旦却说你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会眼睛变得明亮，这棵善恶树就会让你能够如神，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面对这两种的完全对立的解释，人很自然的，你应该是信从上帝的解释。因为上帝他才是创造，上帝他起初创造的秩序就是动物来听命于人，人呢听命于上帝，动物、人、上帝。人一方面呢，应该看到自己作为上帝的形象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我是上帝的形象，上帝已经把治理权力、管理万物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另一方面呢，人也应该看到自己作为上帝的形象是何等的有限。我只是上帝的形象，形象就是形象，被造物就是被造物，形象不应该也绝对不可能超越自己，越位变成这个本尊在那里。但是现在呢，作为亚当他却要故意的选择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这个就是悖逆，然后又堕落到听命于动物蛇对他所说的，反过来与赐他生命的上帝作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序完全颠倒了，对不对？本来是动物、人、上帝，现在 蛇动物过来要来让人听他的，上帝人呢听了动物之后反过来又背逆上帝，整个都调转了。今天我们人所以就把我们自己放到和动物同等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个上帝他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这个是刑罚，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上帝呢，他是生命的源头，离弃了上帝你就是离弃生命，因为上帝他是创造所有生命的呀。那你离弃了上帝你就是离弃生命，你的结果当然就是死，只能是死。因此上帝他也是出于爱的缘故发出这个命令，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他不愿意人离弃他自己然后走向死亡，但是撒旦却引诱人怀疑上帝的动机和目的，然后他把这棵树扭曲成好像一棵可以给人特别的能力的一个魔法的树，并且给人一个虚假的引向死亡的一个应许。就是这个虚假的应许，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你可以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使这个夏娃动了心。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句话其实是说你们可以像神一样，甚至成为善恶，甚至是成为一切知识的标准。你们可以像神一样成为善恶，成为一切知识的标准。人本身你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已经没有任何被造物比人更像上帝了，这个是何等的尊贵。但是现在人作为受造物，作为形象，却妄想与上帝同等，想要来从被造物变成创造主，甚至取代上帝的地位，成为一切知识道德的标准。我不要听上帝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不要听上帝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要有自己的判断。人这样的骄傲悖逆，人这样的妄图离弃自己的，离开自己的本位，这个就是最起初的罪。人性也从此就开始败坏了，这个就是人在伊甸园里的堕落和败坏背叛。罪呢，从此就进入了世界，死亡也进入了世界。因此回到第七问呢，这个人性的败坏是从何处来的？答：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悖逆和堕落而来。因此我们的人性变得极其败坏，以至于我们都是在罪中承运而生的。那为什么亚当夏娃他的堕落悖逆可以影响到我们全人类呢？因为亚当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亚当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后来每个出生的人包括我们都是在亚当这个背叛上帝的罪恶行为上有份，而且也都沾染了亚当夏娃想要来取代上帝的罪性，也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说的这个原罪。今天有人也会认，就是有各样的解经会说亚当其实上帝给他创造给他的标准的配置，其实他是一个国王，结合着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形象，他这个在中东地区的意义，他是一个 king。 这个伊甸园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花园一样，让他可以去继续拓展，他不是拓展伊甸园，他是在拓展伊甸园之外的许许多多的地方，把全地都变成像伊甸园一样。所以亚当他在这样的一个像我们全人类的代表，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君王这样一样的一个位分，他代替我们代表我们，然后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就都在他的罪上有份。诗篇呢51:5，大卫就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为这个罪的遗传呢，我们人生来就是想要来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生来就是想要取而代之，取代上帝自立为王。因此我们人一生的追求就是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我们追求自己所设定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 我们也努力地追求成为自己的安慰、盼望，成为自己的安全感。这个也是今天的整个社会文化所鼓励我们去做的。这样的整个的人生看上去很有追求，很是积极的，积极向上，但是它不真实，它忽略了我们人的另一个层面。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人就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意味着等候我们所有事情的结局都只能是死亡。不但是身体要经历疾病、死亡，还有灵魂永远的在地狱中受审判。我们可以自己来口头上我们欺骗自己，我们说没有神，没有神。我们也可以自己尽情的去这个吃喝快乐，根本不去思考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世界，将来我会去到哪里。但是呢，我们都无法逃避这个罪的问题，我们也都无法逃避将来的死亡，还有死后上帝的审判，这个是真实的。因此呢，圣经用了一个特别的短语，指出了自从亚当堕落之后我们人的本质，我觉得非常的精准，就是说我们人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第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些经文就指明了我们罪人一生的本质，不管你的外表是怎么的光鲜亮丽，不管你的地位、你的名声有多么的显赫，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你的里面、你的本质上只是一个害怕死亡、害怕将来的审判，并且因此而一生甘愿成为罪的奴仆的人。你借着各种的罪中之乐来麻痹自己、满足自我，幻想着自己已经取代了上帝，通过自我的欺骗来逃避死亡还有那个幕后的审判。但是生活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小小的车祸的意外就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人生，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心惊胆战的。所以一边是极度的骄傲自大、自立为王，一心想着怎样来取代上帝，另一边是极其的软弱无力、胆小怯懦、逃避责任。这个就是离开上帝的罪人，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怜。你不想这样，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我们里面最最真实的自己，我想你自己心里也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感谢上帝，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也指明了我们罪人唯一的出路和盼望，而且呢，这个出路也是上帝在起初的伊甸园里就给我们预备好的。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三章来看最后一点，最初的福音，最初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人，但人却选择离弃他。上帝赐给人生命，但是人却偏偏要选择死亡。即使人是如此如此的败坏和悖逆，上帝的恩典没有断绝。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之前我们所读到的，上帝就咒诅了这个引诱人犯罪堕落的蛇，同时呢，他也给人赐下了一个拯救的应许。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上帝在这里首先预言了人类的历史上会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征战， 甚至你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围绕着这个征战开始的。一方面是撒旦和他的后裔，也就是跟随撒旦一起背叛上帝、抵挡上帝的黑暗之子、悖逆之子；另一方面是女人的后裔，指的是那些仍然忠心敬畏、跟随上帝、敬拜上帝的人。其次呢，上帝也应许这场的征战呢，最终会以女人的一个后裔得胜。他会识破撒旦的诡计，胜过撒旦的试探，打破罪恶的循环，然后彻底的摧毁撒旦和死亡的权势，将上帝的百姓彻底的拯救出来。大部分的神学家呢，都把这句经文称为是最初的福音，或者叫做福音的种子。因着上帝的这个应许呢，亚当夏娃没有马上的死去，但是他们失去了伊甸园，他们也失去了生命树，他们也失去了上帝的亲密的同在。这个其实就是象征着他们灵性的死亡，也象征着全人类的亚当的后裔的灵性的死亡。所以伊甸园里的光好像一下熄灭了，整个世界变成了完全的黑暗和绝望，除了这个小小的福音的种子。我们后面的整本圣经，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这个后裔的应许上展开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后裔的应许，你也不明白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个福音的种子它就开始慢慢的发芽生长。上帝先从亚当夏娃的后裔中拣选了诺亚，又从诺亚的后裔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重申了他这个后裔的应许，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呢，上帝又拣选了雅各以色列民族，从雅各的后裔中上帝又拣选了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中上帝又特别拣选了大卫的家族。上帝亲自应许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什么样的国位可以坚立直到永远呢？也就是说，有一个大卫的子孙，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等候的弥赛亚救主，也是整本旧约所盼望等候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因此呢，我们不会奇怪整本新约的第一卷书的第一句的经文就是关乎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这个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路加福音第三章同样也把耶稣基督的家谱一直一直向上追溯，直到亚当夏娃，也证明耶稣基督他是亚当夏娃的后裔。这都说明了福音书的作者其实他们非常清楚新旧约之间的联系的啊，这个有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在伊甸园中所应许的那个真正的女人的后裔，黑暗中的真光，世人的救主。那凭什么耶稣就可以拯救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不但是完全的人，他更是完全的神，他是至高上帝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来拯救罪人。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就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上帝特意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为女子所生，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也说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他就是亲自取了血肉之体的上帝，他就是要来彻底的摧毁撒旦权势的那个女人的后裔，他就是要来释放我们这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救主，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像亚当一样成为真实的人，最完美的没有罪的人，但是他也像亚当一样真实的面对了撒旦的试探。亚当是在到处都是食物的伊甸园里受到了试探，耶稣却是在没有食物的旷野，而且是在禁食了40天之后受试探。亚当失败了，耶稣却是得胜了。亚当在伊甸园里他面临着分别善恶树的试验，耶稣他也曾经在另外的一个 园子里面，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临着我们可以说另外一棵树，十字架的试验。亚当他本是受造物，却想要来借着树上的果子来与上帝同等，而耶稣呢，他却本是与上帝同等，却要来吞下他面前的这个苦果，来与上帝分离。所以亚当他还不知道树上的果子到底是甘是苦的时候，他就做出了选择，错误的选择。而耶稣他非常的清楚，在他面前的树上是一个苦果，非常非常痛苦的，苦的他自己都想要逃避的。亚当他有上帝非常清楚的命令，你不要吃，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但是耶稣他自己的哀求却没有得到上帝丝毫的回应。亚当他完全没有理由去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他已经有了那个园中所有其他的果子，但是耶稣却是有完全的理由不去吃他面前的这个苦果。但是最终亚当还是悖逆上帝，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禁果，而耶稣基督他却是顺服上帝，他吃了这个十字架上的苦果。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上帝却宰杀动物，用皮子做衣服为他们来遮盖这个羞辱。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幕后的亚当，这个耶稣基督，他虽然胜过了一切的试探，他完全的顺服了他天父的旨意，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却死在了十字架上，成为了这个被杀的羔羊，成为了这个被羞辱的、被咒诅的。我们也要再次的强调，不是因为天父上帝他太残忍，也不是因为这个上帝他不公义，而是因为这个就是上帝来拯救你我的方法。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完全公义的代替完全不义的。因此呢，罗马书第5:18就告诉我们，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着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世人就都被定罪，生命树就从此与人隔绝。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从，世人就可以成为义，就可以再次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并且可以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这个是上帝给所有世人的应许，只要你愿意真心的来悔改，来信靠这个幕后的亚当，这位已经胜过了一切试探为你赢得了生命树，甚至可以说为你成为了生命树的耶稣基督，他已经用自己完全顺服的一生打破了这个罪恶的循环，他更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品尝的这个苦果打败了死亡。不仅如此，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被死亡所囚禁，而死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用他的空空的坟墓证明他已经真实的彻底的摧毁了撒旦对世人的辖制，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他，所以靠着他的圣灵，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与他联合，让他成为你的元首，成为你的君王，让他成为你在上帝面前的中保，这样你就可以再次与那位赐生命的主上帝联合，你就可以再次享有那个丰盛的上帝起初为你预备的那个好的无比的美好的生命。所以在座的各位朋友，你是否已经在基督里，还是你仍然是在亚当里？你的生活所散发的更多的是耶稣基督他的馨香之气，还是亚当那样的悖逆的性情？谁是你的君王？谁是你的元首？到底谁是你的主？接下来这一周呢，我们普世的教会都要来纪念耶稣基督他的受难和复活。我想在这个全球性的这个灾难的面前，这样的纪念更加的有必要，也是更加的特别的有意义。在这段时间里面，很多人都提到希望，有很多人都在盼望着好消息，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的受难和复活，没有他为你尝了那个苦果，如果你和这个末后的亚当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所能有的最好最好的消息，也不过是你有更长的时间来体验到底什么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也不过是你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你的罪恶和愁苦到底有多大。海德堡教育问答第八问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如此的败坏，以至于完全没有能力行任何的善，反倒倾向于猪般的恶呢？答案是，是的，除非神的灵使我们重生。除非神的灵使我们重生，否则我们只能永远的在这个罪恶、败坏和愁苦之中挣扎。这次的瘟疫过后，还有下一次的瘟疫，还有下一次的灾害，还有更多的愁苦在等着我们，直到最后的死亡。到那个时候，再没有下一次，但是却只有永远的审判，还有那个无尽的刑罚。但是这个并不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你的上帝他所愿意看到的，他愿意你借着他的爱子回到他的家中，他愿意你借着他的圣灵回到最初他为你所定的那个美好的计划。你愿意吗？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在这个家中疫情期间，还有我们下周的这个这一周的受难复活复活节的纪念，我们好好的来反思自己的生命。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实的遇见这个使人重生的圣灵，除非神的灵使我们重生。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的主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为人，成为了这末后的亚当的我们的恩主做宝座的羔羊。我们真的是要把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的。主啊，我们真的人是多么的愚昧，我们也是何等的有限，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主你舍弃了何等大的荣耀，愿意来到这个充满罪恶污秽的世界 然后担当我们这些充满罪恶污秽的罪人，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恶。主啊，我们不管我们再怎么来传讲，我们再怎么来思想，我们也很难够明白这个道你到底对你意味着是多么大的代价。主啊，求助你怜悯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有太多的时候真的是轻忽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没有好好的省察，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使用你给我们这极大的恩典。主啊，更可悲的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明明的在心底里知道你，但是却明明的却悖逆，选择来羞辱你的名。主啊，我们求助你怜悯这许许多多的灵魂。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所受的责打，我们所受的这个灾难都是我们人所配得的。主啊，即便你现在就马上再来审判这整个世界，你又何尝不是完全公义的主呢？主啊，我们求助你真的是在这个审判的期间彰显你的格外的慈爱和怜悯。主啊，你顾惜还有这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国家，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些完全不认识你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还有无神论的。主啊，这许许多的地方还有那么那么多的人都没有认识你，还有那么那么多的灵魂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却来明明的羞辱悖逆你。主啊，我们求助你继续宽容忍耐。主啊，继续等候人悔改。我们也求助你的圣灵亲自在人心来做那改变的工作。除非你的圣灵亲自来做那使人重生的工作，我们人所建造的都是枉然。主啊，求助你来施行拯救，求助你来施行怜悯，求助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能够珍重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也能够愿意来更加全心全意的来为你而活，来传福音做见证，来使全地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求你继续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赐福我们弟兄姊妹在家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有清洁的心来寻求你的面，并且我们都能够寻得到你。我们这样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们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名所求。阿们。